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今天我们读3到6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时间是在主后67年的年底，保罗被囚在罗马监狱的地牢中。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情势已经改变了，尼禄王非常残暴地迫害基督徒。保罗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他写信给他年轻的同工，也是他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而这时候提摩太还是在以弗所教会服侍，但是教会的光景比2年前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更加的糟糕了。保罗自身的处境也是十分的为难，但他能纪念着提摩太，想要鼓励他，帮助他。保罗和提摩太都面临着非常艰苦的环境，而保罗在地上的日子马上就到尽头了，他实在是关心提摩太，这封信也真是难写。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起头呢？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开始。3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保罗还是从对神的感谢开始，他对神充满了感谢，这感谢不随着环境而改变。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环境都是神亲手量过的，也是神许可的，因此他对神充满了感谢。而这个神呢，就是他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保罗从他自己的传承开始说起，这个神是他的祖先曾经侍奉过的神。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5节那边曾经这样介绍他自己，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法利赛人。以色列人说出他们在旧约就是神的选民，而保罗是来自便雅悯支派，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君王就是来自便雅悯支派，并且耶路撒冷和圣殿都是在便雅悯支派的分地里，而他自己又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说出他的父母双方以及双方的祖父母们都是希伯来人，出身他的血统非常的纯正。他还是法利赛人，就是在耶稣时代最谨守律法的那一班人，虽然他们对神的认识不准确，但是他们愿意侍奉神的心态却传承了下来。而侍奉神其实就是敬拜神。保罗在这么一个犹太家族中从小受了非常好的犹太教育，他跟着当时最出名的夫子加马列学习律法。那保罗为什么要从他自己的传承开始说起呢？因为当时的环境实在艰难，这时候的提摩太他自己应该灰心失望软弱了，他的内心还充满了自责。在2年前保罗把他留在以弗所，还鼓励他要打那美好的仗，要吩咐那几个人不要再传不同的教训。保罗还谆谆地告诫，殷殷地教诲。结果2年过去了，保罗吩咐的话他都没有做到。现在不仅是以弗所教会里面充满了不同的教训，连整个小亚细亚的众教会都离弃了保罗。提摩太果然是辜负了保罗对他的托付， 那保罗要怎么样来鼓励提摩太，来恢复提摩太呢？提摩太是一直跟在保罗身边学习的同工，提摩太的失败不也是反映保罗的失败吗？因此保罗从自己讲起，并且是从他自己的传承讲起。我们常说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因为信心是不能继承的，每个人都要学习自己来相信神，自己来跟随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好的榜样还是可以影响人，尤其你是在一个有良好家风的环境中长大，他更能帮助你建立一个良好的侍奉观念和侍奉的习惯。因此保罗说他自己是接续他的祖先来侍奉神，而在这同时他特别强调清洁的良心。良心是人灵和魂中间的通道，良心一有亏欠，人和神之间的交通就会中断。因此侍奉神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无愧的良心，让人和神之间的交通没有阻碍。但保罗在这里更进了一步，他不是说无愧的良心，而是说有清洁的良心。清洁就是干净，没有任何的掺杂。马太福音5:8，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就是除了神之外再没有别的追求。因此当人有清洁的良心，就能够把人带到神的同在中。提摩太是跟着保罗学习的，保罗宣告他来带领提摩太的时候，他的良心是清洁的，他没有一丁点不纯洁的动机，他没有要建立自己的地盘、自己的事业或自己的帝国，他是在清洁的良心中来侍奉神，也在清洁的良心中来带领提摩太，来服侍提摩太。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当一个人向神祷告的时候，是与神交通的时候，也是他与神最亲近的时候。每当他到神面前来祷告神，神就把提摩太放进保罗的心中，因此他不停地不住地想念提摩太。圣徒之间最亲切最真挚的情谊，都是要经过神的，都是要在神面前的。接着第4，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保罗每次在神面前祷告，就不住地想念提摩太，特别纪念提摩太的眼泪。保罗完全知道提摩太，也知道他为难的处境。从主后47年，保罗开始了他第一次的宣教之旅，到现在已经过了20年。在这20年当中，他不辞劳苦，从安提阿开始，走过了小亚细亚，到了马其顿，到了欧洲，后来甚至又到了西班牙。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但是在他殉道之前，他看到的是教会一个一个衰败了。保罗他自己内心的伤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更在乎的是在工厂中服侍的提摩太。保罗完全没有责备提摩太为什么不称职，为什么没有顾到神的教会，他反而担心提摩太会过分的自责。他认识提摩太，他也可以想象性格柔弱的提摩太面对以弗所教会的难处和那一群传不同教训的假教师们，或许提摩太能够做的真的是很有限，他心中也有太多的委屈，他也只能够在神面前经常的哭泣。因此保罗说，我纪念你的眼泪，昼昼夜夜的切切想要见你。我们看到在各样的事工衰败的时候，保罗关心的不是事工，保罗关心的是人。他盼望能够亲眼看见提摩太，能够当面的安慰他，鼓励他，这样他才能够满心快乐。保罗的确曾经做过很多事工，但是在殉道前，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的同工，他过得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看到有太多以事工为导向的教会，他们经常把圣徒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做了许多大事，却不关心圣徒们过得好不好，他们的生命是不是有成长。但保罗不一样，他来服侍教会，他最关心的是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要关心他的同工提摩太，关心他的生存。尤其当他落在各样的难处中，他纪念他的眼泪，他盼望能够见到他，好叫他满心快乐。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接着他想到提摩太他自己的传承，就是那无畏的信。当保罗讲到他自己的传承，他讲到的是清洁的良心，但是对于提摩太呢，是那无畏的信。信是一个人接受的能力，这里讲到无畏的信。无畏这个字，它的希腊文是 A 再加上 hypocrinomai， 这个字就是英文 hypocrite 的来源，也就是假冒为善。前面加一个 A 就是一个否定的意思，就是不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是讲到当时演戏的，他们脸上都戴着一个面具。不假冒为善就是说他不戴着面具，没有任何的虚假，他是一个真诚的信。他提醒提摩太心里有的那无畏的信，也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不需要戴任何的面具，以我们真实的情形来到神面前。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耶稣对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说，神是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心灵和诚实原文就是灵和真，因为神是灵，我们必须在灵中来敬拜，并且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是带着我们的真实的自己来到神面前，借着信来支取神各样的丰富。这个的无畏的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面的。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保罗来到路斯德的时候，提摩太在那里加入了保罗同工的团队。你特别介绍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对，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是犹太人，祖母罗伊或许是在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经过路斯德的时候，他的母亲和祖母一同蒙恩得救。或许保罗当时就对他们那无畏的信心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这无畏的信心是在你的外祖母罗伊和你的母亲尤尼基心里面的，并且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句话不太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知道信是不能够继承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生长在一个良好的家庭，你的祖母和你的母亲心中都有无畏的信心，那么蒙恩得救之后，可能就开始带着年幼的提摩太一同来读圣经，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而提摩太也就有样学样，他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了。每一个圣徒有真诚的信心非常重要，和宗教的虚伪正好是成对比的。我们在真诚的信心中来跟随基督，而虚伪的宗教却是强调礼仪。我们在真诚的信心中来为教会做见证，而虚伪的宗教却用各样的宗教生活来取代教会的见证。当以弗所教会慢慢衰败了，开始有许多不同的教训，许多宗教的事物跑到教会中来了，保罗就强调提摩太的传承就是那真诚的信心。信是神可分享的属性，它本来是在圣灵里面的，经过我们灵中的直觉来主导我们的心思，并且在我们生活中活出一个有信心的生活。这个信称为提摩太的所事。接着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保罗先纪念提摩太的眼泪，接着想到他的无畏的信心。第 第三面呢，提醒他要把恩赐炉火眺望起来。炉火眺望就是 rekindle， 重新点燃，就好像你这里有一盆炭火，慢慢的灰聚集在炭的表面上，就阻绝了新鲜空气的供应，以至于火就慢慢暗淡下来了。这时候你要把炭翻一翻，火就又开始发旺起来。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把他的恩赐再炉火眺望起来。恩赐它的希腊文是 charisma， 这 charisma 是从 charis 来的， charis 就是恩典。一个人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到一个地步，他身上被恩典充满了，就称为 charisma， 就称为恩赐。恩赐就是他能够运作，能够用来服侍人的。以弗所教会的环境实在是太压抑了，以至于提摩太的恩赐不再显明了。这恩赐还在，因为恩赐是来自恩典，只要有恩典就会有恩赐。但恩赐不显明，就需要神在环境中来翻一翻，让恩赐能够在炉火眺望起来。讲到恩赐，圣经中有两类，一类是运作的恩赐，像 charisma，另外一类是生命的恩赐，像 Doria Dorema。 讲到运作的恩赐，耶稣自己有说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那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按着才干把银子分给人，有1000两，有2000两，有5000两的。恩赐不等于才干，而是才干经过恩典的救赎之后才成为恩赐。这个恩赐 charisma是用来服侍教会的。比如说在罗马书12章6节到8节，你就提到很多教会需要的恩赐，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有说预言的，有做执事的，有做教导的，有做劝化的，有施舍的，有治理的，有怜悯人的等等。还有更多在哥林多前书12章也有提到，这些恩赐是神给教会要来服侍教会的。保罗这里说，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有人有错误的领会，以为这个恩赐是借着按手而得到的，好像保罗按手在提摩太身上就把保罗恩赐分给提摩太，其实不是这样子。恩赐的来源在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切恩赐都是圣灵所运行，按己意分赐给个人的。所以恩赐的来源是来自圣灵，圣灵自己的意思分赐给每一个人。就着马太福音25章里的经文，圣灵分赐恩赐是根据人的才干的。当人的恩赐被显明了之后，被保罗看到了，保罗再来按手。按手的意思是联合，是印证，是祝福，其实就和保罗在各城按立长老一样，是长老的职分先在这弟兄身上显明了，那是圣灵的工作。当保罗看到了之后，保罗就按手，一方面是联合，一方面是印证，让这个弟兄承接长老的职分。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他曾经按手在提摩太身上，印证了在他身上有的恩赐，要把这恩赐再炉火眺望起来。当然恩赐另外一面来讲，就是讲到生命的恩赐。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那里讲到另外一个比喻，是分银子，每个人都分一样，都得着一锭银子。那里讲到的是生命的恩赐，将来有机会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再详细的来讲。在提摩太后书这里，保罗强调的是提摩太用来服侍教会的恩赐，那个是运作的恩赐。从4节到6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关心提摩太，第一个先关心他的生存，他纪念他的眼泪，接着他关心提摩太的琐事，在他心中有那无畏的信心，而第三个才是关心他的所作，要他把他恩赐再炉火眺望起来，来服侍教会。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服侍，也要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要学会先关心人，再关心他的琐事，最后才关心他能够做什么样的服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我摆在教会生活中，也赐给我职分 能够在教会中来侍奉，帮助我学习保罗的榜样。当我们来服侍人，我们先会关心人的生活，能够把人带到你面前，接着我们关心人的琐事，接着一同的读经，一同的分享，一同的交通，帮助人在信心中成长，学会在信心中吃取你各样的丰富。接着我们关心人的所作，帮助人学习在教会中开始来侍奉，让每一个人的恩赐都能够被发展出来，教会中的圣徒每一个人都学会侍奉。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